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21香港高官以原持海外物业被呼吁国际制裁。乜嘢状况？上海多地突然铁丝网封路，居民话感觉奇怪，唔似防疫。比上海仲惨，多城被封仲耐，有啲已过8日。中国银联切断同俄罗斯嘅合作。中共大使话中俄关系达最高水准。美学者指促使华盛顿共识承认。下面请听详细内容。21香港高官以原持海外物业被呼吁国际制裁。21号总部位于香港伦敦的人权组织香港监察发布最新报告，揭发9名香港高官和12名立法会议员在海外持有物业，包括英美澳加等国。自北京出手整治香港选举制度后，香港立法会候选人都必须通过爱国者资格审查，因此新当选的香港立法会议员几乎清一色是亲北京人士。香港监察说，所有被报告点名的香港官员和立法会议员都曾宣誓效忠北京，公开支持港区国安法，并以打击外国势力为名持续打压香港社运人士、新闻自由和公民社会。这些严重侵害人权的港府官员和爱国者立法会议员在海外持有物业，是言行不一的虚伪行为。香港监察资深政策顾问 Sam Goodman 说，这些立法会议员和行政会议成员声称自己爱国，集体串谋破坏香港自治，却又同时乐于在海外持有物业，将他们的子女送到海外读书，并以外国户口隐藏他们的财富。这些显然是非常虚伪的。被点名的9位香港行政会议成员，包括环境局局长黄锦星、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前香港大学校委会主席李国章、港交所主席周松江、金融发展局主席史美伦，以及行会非官守成员陈志思。当中陈肇始和邱腾华分别在英国持有3项物业。英国上议院议员奥尔顿勋爵曾呼吁审查香港官员在英国持有的资产，他敦促英国政府采纳香港监察的建议。流亡澳洲的前香港立法会议员许智峰批评，这些效忠北京的人士和他们的家人在外国持有物业，享受这些国家为他们资产提供的自由和保障。而讽刺的是，他们却下令没收意见人士的资产，作为他们争取自由和民主的惩罚。他呼吁自由国家的领袖不要继续让这些侵害人权的人士利用他们国家的自由隐藏资产。计划经济要来了，各种迹象显示，中共似乎正是为全面恢复计划经济加紧准备。被外界称为电子粮票的数字人民币正是被中共加速推进。中共科技日报11号报道，数字人民币试点范围再次扩大。2016年中共央行行长周小川明确表示，计划用10年左右时间让数字货币取代中国有800年历史的纸币。在2019年尾以来，央行在深圳、苏州、雄安、成都以及2022年北京冬奥会场展开数字人民币试点测试。在2020年11月以来，又增加了上海、海南、长沙、西安、青岛、大连6个新的试点地区。今年4月2号公布了新增的第3批试点城市。大纪元财商天下曾经撰文分析，中共强推数字货币很可能是为全面恢复计划经济做准备，因为实行计划经济的前提是 政府必须要牢牢掌控所有生产资料和国民生活资料的分配权。而在货币数位化之后，每个人的财富都会被政府牢牢掌控，它和正在恢复的全国供销合作社和私企国有化一样，都是中共在为全面恢复计划经济做准备。2020年央行在发布会上明确表示，人民币数字货币不可以兑换黄金和外汇，曾一石激起千层浪，网民纷纷揭穿痛骂，这个变相就是电子粮票。而粮票正正是中共计划经济时期的特殊产物，现在它又回来了。什么状况？上海多地突然铁丝网封路，居民感觉奇怪，不似防疫。中共副总理孙春兰和上海市卫健委官员日前先后表示，疫情呈下降趋势，清零目标指日可待。但是在4月19号晚到20号这一夜之间，上海浦东、浦西等地突然被铁丝网封路，行人路一并封锁。对这件事，中共官方并未给出公开解释。有上海市民说，这个举动好奇怪，不似在这防疫。在20号，上海市卫健委官员吴甘如在疫情发布会上说，全市疫情近几日呈下降趋势，单日新增报告100宗以上的街镇已经连续三日降低，社区扩散得到有效抑制。但是在星期二晚到星期三一夜之间，浦东和浦西等地大部分马路突然被铁丝网封锁。自由亚洲在21号报道，上海闵行居民冯恩浩说，副总理孙春兰和上海官员已经声称抗疫得到成效，上海多个地区却突然封路，这个行动非常奇怪，民众解封的要求再度落空。冯恩浩说，现在连警车都不开，军警亦走不到，这个显得很怪异，似乎不似防疫。铁丝网的支柱都打到马路的地下了，而且是全市统一行动，并在一夜之间完成。闵行区、嘉定区的路都封住，只有党政机关的路段未封。百度地图和现场信息反馈显示，除了长宁区、黄埔区和徐汇区大部分地区，其他十几个区都出现封路。上海周浦一个妇女说，3月28号铺设的铁丝网已经被全新的铁网取代。有上海居民说，虽然官方声称很快解封，但眼下的迹象似乎正相反。自由亚洲之前报道，上海黄埔区多条街道小区居民被转移到杭州，其中一位女子在影片中说，将我们阴性的人转移到杭州去，我们已经全副武装穿上防护衣了，将个女儿也带去，来了三辆大巴。英国广播公司4月21号报道说，中共当局正是实施新的极端措施，上海一些社区被要求整体搬离。上海北部一个地区的当地官员发通知，要求居民搬迁到160公里以外的隔离设施。该计划旨在将人们从上海平望的家中迁移到邻近的浙江省，民众将在那里至少暂住一个礼拜。根据该通知，幼儿、老人和残疾人士可被排除在搬迁计划外。该通知要求只有检测呈阴性的民众先需要搬迁，目前尚不清楚这做的原因。 BBC 报道说，上海的地方官员正面临巨大压力，他们被要求继续减少病毒传播的风险，并努力实现清零。之前上海官方公布新增7人死，本轮疫情上海官方公布死亡人数累计25人。比上海仲惨，多城被封更耐，有些已过百日。近期上海封城引发的人道灾难引起外界关注，但除了上海之外， 中国大陆其他多个城市亦饱受封城之苦，只是因为影响力不够，加上被当局封杀，因此不被外界所知，其中就包括疫情重灾区吉林，以及被称是最惨城市的瑞丽。在16号微信公众号维州发布文章，那些发不出声音的地方，作者呼吁希望人们能将目光放在除了上海之外，在社交媒体无法获得大量热度的城市，因为那些城市被封得更惨。文章写话，吉林自3月12号起封省，有些小县城哪怕在之后一个月内都未出现过个案，亦依旧要封城，社会生活全部停摆。但在网上几乎看不到这些地方传出的消息，仿佛就是舆论场上的黑洞。文章说，吉林封城后衍生的人道灾难并不比上海少，但由于热度不够，很多求助帖淹没在网络中，直到3月31号，网上一段影片称，吉林省松原市黄密服务区因高速公路封闭，一名货车司机疑似被困车上20多日没嘢食，最后猝死在车里面。这个悲惨而离奇的死亡一度引起公众关注，但没有后续报道，吉林很快又被围网。4月9号，网传长春榕桥一号住户居民黄某在业主群号召进行敲盘行动，他随即被治安拘留7日并处以300元罚款，理由是在政府保障生活物资的情况下，意图向政府施压，性质恶劣，影响严重。中国银联切断与俄罗斯的合作。在21号，据俄罗斯新闻机构俄罗斯商业咨询报道，中国的信用卡处理商中国银联拒绝与俄罗斯的银行合作，因担心会成为西方制裁的目标。在 Visa 和万事达停止为他们提供服务后，中国的信用卡处理商亦切断对俄罗斯银行的服务。报告援引俄罗斯大型银行的5位未具名消息人士的话称，银联的决定影响了俄罗斯最大的商业银行、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和一些较小的机构。在美国和其他国家因俄罗斯攻击乌克兰而对它实施贸易和金融制裁后，万事达和 Visa 暂停了在俄罗斯的业务。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和另一间银行 Tinkoff Bank 之前宣布，他们正考虑转向银联。银联由中国国有银行营运，银联是全球最大的支付平台之一，但它几乎所有业务都是在中国。美国官员警告，试图破坏制裁的政府或公司将面临后果。俄罗斯商业咨询说，银联希望避免这种二级制裁。中国称俄罗斯为最重要的战略伙伴，并批评对莫斯科的制裁，但中国的企业和银行似乎都在遵守贸易和金融限制。俄罗斯商业咨询提到的其他银行包括亚尔法银行、俄罗斯最大的商业银行之一奥特克里特银行和俄罗斯工业通讯银行。中共大使称中俄关系达最高水准，美学者指促使华盛顿共识成形。中共驻俄罗斯大使张汉辉在20号表示，中俄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水准。他还强调，中俄合作发展无止境。有美国学者说，这个正促使美国形成华盛顿共识，瞄准中共。美国之音引述危险的过去，不确定的现在一书作者萨特的讲法说，中共的连贯性是不想美国作为世界领导强权，更不想美国作为亚太地区的领导强权。那个是从毛泽东以来他们就一直存在的想法。他写话，中共不想美国支持台湾，亦不要美国改变中共的制度，那些是最根本的东西。萨特讲到， 美国的转变最主要的驱动力来自美国国会。他说在2018年初开始，美国国会两党多数就为保卫美国抵抗党国一体的中共所带来极为严肃和多方面挑战行为，提出了300个包括高科技在内的大量抗中立法，而国会对中共政府的态度亦转趋负面。萨特仲提到，在2017年底川普政府提出的国家安全战略文件已经将中共列为美国最大挑战，亦反映行政当局和国会一致看法，而这个就是川普所称的在大华盛顿地区环城公路内所形成的共识，华盛顿共识。美国中情局局长伯恩斯在国会作证那阵亦强调中共是美国最大威胁。据报道，他上个礼拜在乔治亚理工大学发表演说，中共领导人是俄罗斯侵略战争的沉默伙伴，中共是美国的严峻挑战，亦是美国强大的竞争对手，不缺雄心和能力。这个包括在经济、军事、太空和网络等所有领域，他都有取代美国成为印太地区领导的强权野心。报道说，在拜登刚刚上任那阵，虽然行政当局和美国国会对中共的挑战不是很明朗，但现在已经逐渐形成立场一致的华盛顿共识了。而这个是自尼克逊访华、美中关系正常化以来前所未有的现象。美国对中共的立场正是变得更加坚硬，而且在未来还会继续。拜登政府和美国国会已经延续了华盛顿共识，拜登政府中包括国务卿布林肯、国安顾问沙利文等人，对中共一心想改变由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已经有越来越清楚的认识，亦采取了全政府的做法，全力应对或顶回中共的挑战等等。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